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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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老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在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可以在空中和各位又见面了。今天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这个单元是每星期的二三四，在这个为神建立家室的单元里，我会每隔一小段时间就和各位查一卷书。那么今天呢，我是借着旧约的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的一到十节短短的这一段经文里来认识先知这个职分。这个先知啊，在旧约里面先知的职分大又高贵，好像像大卫王这样爱神的人，神还是借着先知拿单来跟他说话。既然先知的职分是如此的高贵，所以我们会发现呢，在旧约里有许多的假先知，他们不是神的先知，神也没有话给他们，他们说他们有，可是神说我没有。所以有些假先知呢，我们的神就直接的指出他们的名字。但是真的先知呢，往往就在这些假先知的打压之下受到许多的苦难。其实神的仆人，尤其是作为先知的职分，他们并不怕苦难。他们的苦难是什么呢？就是神带给他的话是真的，但是假先知呢，却讲一些个大家都爱听的话，迎合人心的话，他宣告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那么大家当然愿意相信合自己心意的话，但是很可惜，那很多时候就不是神的话。所以神的仆人呢，尤其是做先知的职分，我们看到先知是那个时代的良心呢。当那个时代黑暗到没办法再黑暗的时候，神就拣选自己的仆人起来，来为主说话，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良心，因此他们要付代价。不过真是神的仆人，谁在乎付什么代价呢？在旧约的圣经里，我们不难看到许多神所重用的仆人，我们称他为神人呢、啊，神人称他为先知的，像神人摩西，有人就说那个以利亚也是神人，以利沙也是神人。什么叫神人呢？就是像神的人，他们身上带有神的能力，他们非比寻常，他们是神的工人。那有一些人就称他们为圣人，确实不错。无论是圣人，无论是神人，他们要带出神的荣耀来，他们不是荣耀自己的人。说到圣人呢，在英国的伦敦呢，有一个地方啊，有一条街啊，叫做圣人街。那为什么会被称为圣人街呢？原来是这条街啊，曾经住了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是个虔诚的人，于是人们就叫这条街叫圣人街。那至于他叫什么名字和什么年代，就没有办法考察了。可见一个属神的人是被人纪念的哈。像旧约里的撒母耳，他从年幼到年老，他一生都与神同行，他和神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他所说的话大家都知道啊，他所说的都是从神来的，神是借着他向百姓说话。但是可惜在撒母耳这一生中啊，有一个人呢就不怎么听他说话，那个人叫做扫罗王。扫罗呢在年轻的时候非常尊敬撒母耳，年轻时候的扫罗王还不错，但是他做了王位之后，这个人就越来越差。不过呢，我们的重点不在扫罗，我们的重点还是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出我们神的样式，使我们能够给这个社会，给我们的村子啊，给我们的乡镇里啊，那些老百姓啊，留下好印象。当然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主的名，所以呢，当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他们也会归荣耀给神，说 你看基督徒，他们就是会帮人，你说这多好啊，福音就会借着我们的好行为传出去的。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的一到十节，攻读完了之后，我就借着这一段经文和弟兄姐妹一起来认识神的心意。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的一到十节，圣经说，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雅的元孙，比哥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没有找着。到了苏弗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客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
约伯记第八章五到七节，圣经说，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
在撒母耳记上第九章，在整个一段的经文里，扫罗是一位被指定的王，虽然他许多事情还不知道，他并不知道神已经看中他 要选他做以色列王这件事。至于撒母耳呢，撒母耳在这里则表现出是一位先知，他将政治领导权移交给了扫罗，但是他做先知的地位仍然是保留着。有三件事情可以证明他先知的地位。首先在第十五节，我们知道对于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的事，神先向他启示，还有就是别人不知道的事，神也向他启示。另外我们也看到神的话语是借着先知赐给他的子民，那么这些个特色使在旧约里的先知，无论是撒母耳，无论是拿单，其他的先知都一样啊，都是很独特也是很尊贵的，对于整个的国家还有以色列的王都具有同样的意义。先知撒母耳，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开始就看见神特别的拣选他，他是从祷告祈求而得的儿子，但是他的母亲却借着信心将这个儿子献给神，神也悦纳了他的孩子撒母耳。撒母耳从小小的年纪他就忠心于神的工作，他是专门替圣殿开门的，一个小孩一早起来要开门，他要比众人都先起来，但是我们知道孩子是最贪睡的，可是他从小却能够警醒的来执行他的老师以利所交托给他的工作，他是个忠心的人。后来我们的神就越过了以利，直接的跟撒母耳说话，向撒母耳启示他要交托给他子民的教训。圣经告诉我们，不只是以利知道他是神所拣选他来接续他的事工，而且他也知道他是神所拣选的先知。而老百姓呢，每一个人都知道神借着撒母耳向百姓们说话，尤其是在扫罗王的这个事件上，我们看到由扫罗开始先知执事的存在是借着神赐给每一个王的礼物，每一位王都可以明白神的话，也可以得到神的引导，只要他愿意听从，愿意遵行神的话。所以先知呢，对每一位君王来讲真是神赐给君王宝贵的礼物。越是在黑暗的时期，我们看到神所赐给这个君王的先知呢，他的工作是越重要也是越危险，可是我们更看见先知是如何的忠心的站在神这里代表神说话，他们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譬如说耶利米，先知耶利米是在犹大国最黑暗最凄凉的时刻神所使用的先知，可惜那个时代太黑暗了，以至于这么大的先知所说的话，无论是老百姓，无论是君王、祭司，还有民间的领袖，都把先知所说的话当作耳边风，结果神的惩罚就如期来到，导致整个国家的灭亡。还有先知以利亚，神把以利亚放在以色列国一个非常黑暗的时刻，那就是亚哈王当政，娶了耶洗别为妻，这一对夫妻领导全国的百姓，不只是拜金牛犊、拜亚舍拉，而且将全国的百姓都带进了迷信淫乱的风气里。先知以利亚在他们中间行了那么大的神迹，先知以利亚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天就不下雨，结果事实正如先知所说。后来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杀了450个巴利的先知，将耶和华神的名彰显在天地之间。至于先知撒母耳呢，当撒母耳长大以后，圣经在第三章的19节告诉我们，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这个一句都不落空表示就是应验，一个真的先知他所说的话必定是应验，所有的预言不落空就是证明他就是被神所立的先知。撒母耳呢，因为常常活在神的同在当中，他跟神有不断的交通， 因此神借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应验的，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于是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了。这个从但到别示巴呢，它大约是150英里，指的是以色列从极北到极南的整个的疆界，也表示就是以色列全国的意思。当神与撒母耳同在，撒母耳讲话就完全的成立，以至于大家都知道撒母耳代表神发言了。相信在每一个时代，我们的神都会选择他的仆人，他的传道人，说话一句都不落空。神的仆人如果说话是带着圣灵的能力，这就是他蒙召为先知最有力的明证。不需要先知学校的毕业文凭，也不需要任何人的介绍信。就像使徒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说，别人用介绍信来到哥林多讲道，他不需要。他对哥林多的教会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知道神的灵就是神自己，它里面有神的素质，神的成分。这个灵在基督徒的里面运行涂抹的时候，就能够更多的将活神的素质和成分涂抹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能够表显神自己。所以无论是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都是让神的灵能够自由地运行在自己的里面，因而可以做成神的工。弟兄姐妹，神所用的人定然是让圣灵自由指挥的人。如果圣灵不能在这个人的身上自由地运行，那么这一个人他就不能够做神手中合用的器皿。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无论是旧约的先知，今天的圣徒们，我们要将自己的心献给神。这个心自然是包括了良心、心思、情感还有意志，这些地方也是神的灵工作的主要的工厂。因为神要改变一个人，他必须要先改变他的心。所以神不要我们注重在外表上做些什么，好像把神的话刻在这个石板上一样。神要我们注意的是我们里面实质的变化，那就是要将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关于这一点，神不只是在新约要求，就是在旧约，我们的神也同样的要求他的百姓将神的话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就像在先知撒母耳的时代，以色列的百姓们，他们希望能够像列国一样的有一位君王来管理他们。这个选择这件事情严格说来是得罪了神。圣经告诉我们，神说他们是厌弃神亲自做他们的领导，做他们的王。于是他们要像列国一样有一位看得见的领袖来管理他们。于是扫罗就当选了以色列首任的君王。以色列人既然是要求一位像外邦君主的王，那么神就先为他们选出一个勇猛能干的扫罗做王，而且家庭背景也不错，他是一位大财主的儿子。按照今天来说，扫罗就是高富帅。可惜从他以后的行为看来，他实在是一个重利轻义、残忍也好杀人的小人。神让这样的人做王，是要预备以色列人的心，好去迎接一位忠心于神的大卫王。起初扫罗被膏的时候，扫罗这个人看起来还真不错，相当的谦卑啊。对于那些看不起他的人，他也没有立刻的用他的权势去消灭他们，反而他是轻轻的就放过了这些人。 在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的十六节，圣经告诉我们，神要撒母耳来膏扫罗，这个膏抹呢，就是要将这个人分别出来，来侍奉神，要做神特别差遣他的工作。在旧约里是君王、先知、祭司要被神所膏，现在扫罗被膏为以色列王，神要他做以色列人的领袖，要领导以色列人去打败非利士人，救神的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也可以说是为了侍奉而把某一个人给分别出来，这是一个宗教的行为，以便使王与神之间呢建立起一个很特殊的关系，好让这一位君王能够充当神的代表，为神来治理神的百姓。当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从圣经的记载里，我们清楚地看见是神把扫罗带到撒母耳那里，这是很明显地告诉我们神在掌管一切。当扫罗遇到年老的撒母耳的时候，他说先见在哪里，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面前上秋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天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心里的事，在这里我们看不出来扫罗心里在想些什么事，他应该不会想到说自己已经被神选立为以色列民的王，但是他心里所担心的，心里所挂虑的，撒母耳说，我来告诉你，给你答案。撒母耳在这里表现了一个无私的精神，他没有妒忌，他也没有羡慕，他仅仅是按照神的旨意做成这位神的仆人该做的工作。他确实是众人所尊重的神仆，不只是在那个时代，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还是敬重也是喜爱这一位先知。这首诗歌多好听啊，歌名叫做我们要唱那最美的歌，这是小敏诗歌。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唱最美的歌来赞美我们那最美的神。
有几位爱好研究奇花异草的博物学家，当他们来到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时候，发现有一种稀有的植物生在深邃的峡谷里。要采下这株植物，必须用救生绳把人由陡峭的山壁给坠下去才办得到。他们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木桶，于是呢就把它叫来， 给他先看看几枚发亮的新银币，然后对他说，如果他肯套上救生绳，把峡谷底的花给摘上来，就把银币给他。牧童的眼睛注视着发光的银币，心头跃跃欲试。但是当他低头看见那深邃无底的峡谷，再抬头看看那些陌生的脸孔，他下意识地摇了摇头，他内心起了剧烈的征战。他向前，可是又害怕那危险的深谷，也不敢相信陌生人。忽然间他心生一计，说，
各位先生，请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下啊。
接着他就连忙拔脚跑到山边，不久呢，拖着一位高大健壮而仁慈的男人风一样的迅速走了过来。
这是我的父亲，你们把救生绳就绑在我身上吧，但是得由我父亲拿住这绳子。
亲爱的朋友，不管是下到愁闷谷，或是痛苦的深渊，只要救生绳握在爱我们的救主手里，我们的道路必然亨通。
是的，只要我们愿意将主权交在神的手里，我们的阿爸天父，他一定会紧紧地握住，紧紧地抱住我们一生之久，一直到见他面的日子。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中国18到34岁人群的死亡案例中，自杀是头号死因，超过了车祸、疾病等。自杀人数是他杀人数的7倍以上。心理学家认为，中国的青年人急需挫折教育和生命教育。部分的中学虽然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但内容比较肤浅，且在升学至上的考试教育环境中，这一类课程并不受到重视。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给我们话语，是我们一生的生命教育。愿有更多基督徒老师被兴起，以圣经真理的观念，帮助学生面对挫折情绪和自我生命。愿中国的教育单位正视青年人心理问题的严重性，愿意与基督教教育机构合作，向年轻学子传递生命的积极意义，帮助学生克服心结，维持心理健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自杀是最笨了，像中国、日本还有韩国的青年人，很多人自杀，这个很笨。为什么要用自己的手夺去自己的机会呢？努力永远不嫌迟啊！好，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你讲。